那可能没放，没谈着放，
有些人
弄好了，
根本没有来得及听法，就已经坐着开始打哈欠了。
到龙坡เด็กๆนะคนเข้าวัด
龙坡小时候，很多人进寺庙。
วันพระอะไรเนี่ยคนก็มาฟัง
เทศน์。在佛日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听法，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老年人。
มีร่วมหมากไปด้วย。
而且会提着这个篮子，提着那个打那个毛线啊，然后相互聊聊天。
เวลาพระเริ่ม
出家人在讲法的时候，
ก็นั่งหลับกัน。
那个老奶奶们就开始坐着睡觉了，然后就很安静。
พระเทศจบก็ลืมตา。
出家师父讲完法了之后，他们睁开眼睛，然后就继续聊天，这样可以待一整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回家啊，这个提着满满的篮子的功德回家了。
ก็ดีเหมือนกัน。
那同样也很好。
但
是那样还没有拿到实质，进寺庙只是获得功德，并没有要获得善法。我们大家只是追求功德还不够，有机会了必须要能够获得善法。善法比较简单的就是先持五戒，不杀生，不伤害生命，不邪淫，不说谎话，不说挑拨离间的话，不会说粗话，不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就去断贪嗔痴。事上这个善法其实就跟烦恼习气抗争，如果我们修行烦恼习气纹丝不动的话，那就依然还没有上法，只是得到功德。功德就是去做好的，那个播种的是快乐的
因。
上法是训练自己，让变得聪明，及时的知道事实，知道名色身心的实相，包括他真正的目标其实就是离苦。功德可以获得快乐，但是上法可以获得离苦。仅仅只是这么讲，大家就会更加想得到功德，因为想获得快乐。看不出来说那个快乐依然是苦。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会越来越聪明。聪明那个实际上就是属于善法，有智慧，聪明能够了解到说，因为快乐它也是不长久的，拼命的挣扎去找，但是它也仅仅是短暂的停留就会离开，求它一直待着，然后它也不会待的。因此世间人一直在找快乐，那是没有错的，做功德然后希望可以获得快乐，那个并没有做错，但是还不是真的聪明。快乐是不长久的。试着扪心自问一下，在我们过往的生命经过了多少快乐，试着想一想说哪一点是最快乐，非常快乐的。回个头去想，最后就发现最后所有的一切无论多快乐多么殊胜，最后都过去了，没有什么是长久的。快乐本身，如果我们修行，我们就会知道它是刺激我们心的一个现象，在快乐升起的时候心就会损失常态，就会不正常，就迷失沉迷，非常的满意。一旦快乐了之后，我们的心啊就已经损失常态了，快乐消失，心就会更加的悲伤，会觉得可惜，快乐过去了觉得可惜，可惜快乐还没有来就希望它来，在觉得可惜的时候就苦，想有快乐的时候，想让快乐重新来的时候又苦了，得到了之后很快又会损失它。因此找快乐那个依然还不够聪明，但是也好过于去干坏事，那个结果会苦，所以要做功德，这样才可以有快乐，有机会
就去提升上法，
拉起来不带啊，
去能够断烦恼习气，那个就是上法。这个做功德并不怎么能够断烦恼习气，只能断一点点，有时候反而会增长烦恼习气。比如我们做功德拼命地抢着去做功德，供养这个师父那个师父，想得到很多功德，跟这个高僧大德那个高僧大德做功德，这样可以获得很多的功德，那个是贪心。如果以聪明的方式来做功德做布施，如果聪明的做的话，目标是为了断烦恼习气，做并不是为了自己得私利，做好事那个并不是属于生意方面的投资，不是说需要有利益。曾经读过三藏经典或者听说过出家人教的话，做功德，对好的出家人做功德，就可以得到这么多倍的功德，那么多功德，然后千倍万倍十万倍，大家拼命的抢着去做功德，去找那个好的出家师父，好还是不好也不知道，能用什么东西来衡量，但是是带着贪心在做的。持戒听说持戒了之后很漂亮，有戒的人看起来很漂亮很帅气，没有戒的人脸是脏兮兮的，不美不漂亮。想美持戒是想漂亮，那个真的好可怜，漂亮是不长久的，那能漂亮到什么程度呢？那都是暂时的。因此我们做所有好事情的时候，无论是布施持戒还是打坐还是精行之类的，必须要带着决心跟智慧，必须要知道说我们做所有的好事都是为了要减少烦恼习气，而不是为了迎合增长烦恼习气。去放生牛，希望可以帮忙这个动物，动物折寿的痛苦，去护持他们，对他们慈悲，在我们心里升起了慈悲心，这样会获得很多的功德。去放生了之后，这样可以让自己更加健康，是带着贪心在做的。因此无论做什么都必须要有因有果，必须要理性。现在的佛教徒并不是真的佛教徒，所谓的真正的佛教徒是非常非常少的，别误以为说佛教徒很多，这个泰国有 90% 以上的佛教徒，能不能到 1% 都不确定
了，
绝大部分都是信奉鬼，信奉的是利益，信奉天神。如果我们训练自己，每一天去训练，不停地修行用功，我们就不会以别的作为我们的靠山，我们真正的靠山只有佛法身而已。佛陀是怎么可以做我们的靠山呢？他已经圆寂了，他教的法是我们的靠山。比如我们恭敬佛陀，我们就必须要看说佛陀哪些禁止的我们就别做，哪些他让我们要做的我们就去做，这个称之为我们是以佛陀做我们的靠山。如果我们这么做了，去不做他禁止的，去做那些他建议我们做的，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有次第的离苦。比如世间人他们很饥饿，饥饿于色声香味触法，自己所喜欢的那些内容是没有快乐的。我们修行不停地觉知身觉知心，我们心里面的饥饿就会慢慢地减少，到了某一点心没有了欲望，没有了饥饿，我们就可以接触到极静，极静宁静，没有任何快乐可以跟宁静的快乐相提并论。世间的快乐不宁静，是燥热的快乐，必须要争夺，必须要去呵护。但是如果我们修行按照佛陀的教导我们去实践，我们能够减少烦恼习气，能够断欲望， 欲望其实就是有很强力量的贪，有很强的这个力量，那个称为欲望。如果我们能够断，我们的心就会宁静，心会快乐。一旦宁静了之后，它很快乐。这个快乐称之为宁静的快乐，而不是属于仰赖于别人的快乐，仰赖于别的事物的快乐。现今世间的快乐都是仰赖于别人，仰赖别的对象的快乐，所以才不长久。一旦我们修行能够断烦恼习气，能够不停地离涅槃越来越近。涅槃是什么？涅槃是欲望止息的这个状态，止息想要的欲望，心没有想要，不饥饿就会宁静，心就会有快乐，不需要找快乐。世间的快乐我们必须要追着去找，但是法上面的快乐不需要找，如果找的话就找不到。修行持戒，训练心安住，不停地去探究明色身心的实相，持之以恒地去用功，心就会看到实相。这个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这个称之为知苦，心就会放下身体，放下身体就再也不会因为身体而苦了。一旦看到心啊，它本身是苦，苦是因为它无常，苦是因为它被逼迫，苦是因为它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一旦我们看到心本身是苦，心就会放下心。这个时候无论是心感知什么所缘，心都再也不苦了。即便是感知不好的所缘，心也不苦，因为我们已经放下心，就虽然有根尘接触，有果报就会去接触，有时候接触好的境界，有时候不好的境界，如果我们能够放下心呢，心再也不会动荡起伏。佛陀的法呀，我们慢慢的去学，让它升起善法。仅仅只是做功德，没有佛陀存在，那大家也在做。但是开发智慧可以升起善法，善法的意思其实就是聪明，必须要仰赖于佛陀的教导来为我们铺路。聪明是聪明的去断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啊，那个就是苦的根源。我们的烦恼习气越强，我们的苦就会越多。烦恼习气比较淡薄，苦也会减轻。比如说修行，能够获得初级阶段的法，心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苦就减少了很多。继续修行，获得了第二阶段的法、第三阶段的法、第四阶段的法，然后心就会离苦越来越远。因此这个善法可以导致我们离苦，要努力的去训练。离苦非常重要的工具是觉性，只要缺少一个觉性，心是不可能变成善的了。真正是善的心，每一种善的心都必须要有觉性。因此比如说我们打坐，我们迷迷糊糊的忘了自己，没有觉性，那个不是善的。能够从晚上打坐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会获得忍耐波罗蜜，可以获得一些，但是无法来到智慧，只是获得初步阶段的那些好的品行，那好过于什么也不得。但是如果我们正确的修行禅定，心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觉心觉知身，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我们的心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觉心觉知心，就会看到心是无常、苦、无我的。要努力的训练，每一天去训练，去用功。今天也许坎坎坷坷，没有关系，忍耐，精进的持之以恒的去用功，这样就会慢慢的好起来。怎么观察会好起来呢？其实就是自我观察，不需要问别人说我的修行呢好了吗？这个智者自知啊，
ดูสิ
去看嘛
รู้เท่าทันกิเลส
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能够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了吗我们变成烦恼习气的奴隶减少了吗我们从烦恼习气中越来越自由了吗我们的心里面的宁静跟快乐有增加吗这个可以自己知道的不需要问谁的要训练佛教并不是永久的那个事物它是这个随时都会灭绝的一个事物它是很难保护的宝贝很多人说有 90% 的佛教徒这个并不是真的能够明白的但是有时候努力的在学学了很多的经典有些人能够背很多的这个三藏经典但是我慢很大学的越多越我慢这个说明根本没有从法里面获益这个全知道这个法全知道那个三藏经典全部知道但是烦恼习气的皮纹丝不动阿姜摩诃布瓦尊者他很喜欢说那个烦恼习气纹丝不动啊这个并没有从法里面获得多少利益学的越多如果我慢越强的话那个就已经失误了这个是已经严重失误了走偏了我们不需要知道很多我们仅仅只是需要知道有什么东西生那个东西必然会灭只是看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呼气暂时的存在就会灭去吸气的身体只是暂时的存在就会灭去行住坐卧的身体暂时的存在就会灭去不停的换姿势换下去在这个身体里面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不停的在变化在我们心里面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不苦不乐它也是不停的在变化你要观的话根本没有任何的我们的心一会儿是善的一会儿是贪一会儿嗔一会儿痴根本没有任何难度不停的去觉知身不停的这么去觉知心这样智慧就会升起比如说我们不停地觉知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一直不停地在死去呼气吸气每一次我们的生命就不停地缩短不停地短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最后就会了解到身体的实相它难吗说知道说现在是在呼气还是吸气难吗根本不难的这知道说现在是在行是住是坐是卧这个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它难吗所以要去感觉到说现在这个是头痛是胳膊痛腿疼这个在身体这个地方痛那个地方痛这个暂时的身体就会消失说难吗要知道这个难吗不难的我们的心这一刻是苦是乐是不苦不乐难吗要知道难吗根本没有任何难度或者是我们的心啊现在是生气是贪还是迷失还是善的不贪不嗔不痴这个生气了知道吗生气了这有什么难的呢在生气的时候知道生气龙布顿长老所以才会开始说啊，修行不难难的是不修行的人不修行的人其实就是忘了根本没有兴趣来去探究了解自己的身心如果我们有兴趣来探究自己的身心那个来去觉知自己的身心根本没有难度现在是呼气还是吸气那有难度要知道吗反而是不愿意去知道只是关注的是这个外在的色声相味触法根本不关注自己说自己是在吸气还是呼气正在行住坐还是卧根本没有感觉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兴趣所以长老才会开始说啊，修行不难难的是不修行的人哎看观身观心那个为什么那么难有什么难的现在是在呼气还是吸气难吗你要知道会难吗是没有兴趣要知道现在身体里面是在哪个地方有疼酸痛吗哪里会有痒吗那么知道难在哪里呢根本没有任何难度还是说现在是快乐是苦还是不苦不乐在我们心里面的感觉是 根本没有任何难度。
没存在就读嘛，挂。
反而是没有兴趣要去知道，现在生气是贪还是迷失吗？还是不贪不嗔不痴？如果生气了知道，那根本没有任何难度。但是大部分都不愿意去知道。别人生气的时候啊，不愿意知道说心正在生气，而是去看那个让我们生气的人。一直关注的是外在，关注的是别的人、别的人的心、别的事物。有时候生气，这个天气热就生气了，不知道这个对谁生气。有时候对老天都骂，在正在生气说天很热的时候，稍微回过头来看一下，心正在生气，它难在哪里呢？在我们贪的时候，想得到这个，想得到那个，想得到这个包包，想得到，一直关注的是想得到那个包包，不关注说自己的心正在有欲望。如果知道说心正有欲望，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因此事实上修行不难，只需要有兴趣，要来认识了解自己就可以了。这个观身并没有难度，观感受也没有难度，观所有的行运造作好造作坏根本没有任何难度。至于说观心，那个会稍微有一点点难。心升起在眼根能灭，升起在耳根能灭，升起在意根能灭，这个会有点困难，因为它微细了，关不了，那就先不关，去关那个可以关的现象。比如说关心苦心乐，心好心坏，这个也可以称之为我们在关心了。就会看到好的心生了就灭，坏的心生了就灭，苦的心生了灭，乐的心生了灭，最后智慧就会顿悟，所有的心都是生了就灭，就是那个就会明白了很多的法了。或者是观这个身体根本没有什么，有的只是苦，一会儿这里痛，一会儿那里痛，一会儿饿，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要小便，一会儿要大便，不停地觉知这个身体，就会看到有的只是苦，根本没有什么，呼气也苦，吸气也苦，不停地刮，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因此高僧大德他教的完全准确，修行并不难，难的是不修行的人，没有兴趣，再重新来。与其关注的只是别的人别的事物，回过头来偶尔来关注自己的身，自己的心，来对于自己的身心多多的累积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今生没有得的道果，下一世就会得的比较容易一点。如果福报波罗蜜够，累积的如果足够的话，戒定慧如果圆满的话，如果今生体证道果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出国的须陀洹并没有知道什么很多，他仅仅知道那个有一个东西升起是自然的事情，所有那个升起的现象必然会灭去是自然的现象，他只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其实看事实说的是不是真的，那个升起的现象全部都会灭去。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呼气的身体生了就会灭，是真的吗？吸气的身体生了是就灭，是真的吗？这个站着的身体生了就灭，真的吗？坐着的身体躺着的身体，那个就会很容易看到，根本并不是难的事情。快乐痛苦在身体里面升起了之后会灭掉，是真的吗？苦乐不苦不乐在心里面升起了之后一定会灭去，是真的吗？不停地去看事实。我们的心一会是善的，一会是不善的，贪也只是暂时的贪，生气也是暂时的生气，迷失也是暂时的迷失，那是真的吗？去看，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最后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什么东西生那个现象必然会灭去是正常的，知道这一点就可以证悟到出果的须陀洹。不难的，难是难在我们不愿意去知道。好，今天龙婆就讲的比较浓缩一点，简单一点，就只是这样就够了。但是大家可以用好几年了，不停的去觉知身觉知心，我们需要跟我们的懒惰去抗争，跟自己的没有兴趣去抗争，只是意味着在关注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关注那些很好玩的那些故事情节，这个根本没有兴趣去关注自己的身心。
พยายามรู้สึกนะพยายาม
要努力的去觉知每一天去看每一天去观这样有一天就会自然顿悟什么东西生那个东西必然会灭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不变的一个实体如果获得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如果证悟到出国的须陀洹其他剩下来的这个证悟的二果三果四果那它会自然发生只需要能够证到出果那个证悟到出果的每一个人最后到了某一点都会证悟到阿罗汉是未来的某一天仅仅只是快慢的不同因此先要获得起点先要进入到起点要想去到清迈必须要找到那个路的起点要知道那个路了之后不停地走下去不退缩累了就休息一下有力量就继续往前走这个累了之后就休息一下如果在修行上面来比喻其实就是那个休息就是来休息奢摩他有力量继续走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休息毗婆舍那慢慢的去用功不难的难的是不做好一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念诵修习慈悲观和精行每一天这么用功日常生活中是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经常升起的境界是嗔心看到心喜欢迷失去紧盯身紧盯心但是往往迷失很久睡着的时候有时候能感觉到身体翻身有时候会听到自己的鼾声想知道说我自己能够分离运界了吗已经能够分离了而且分离得很好而且分离得非常的自然不错不错一号很好接下来不停地去认识自己看到身体左翻身打鼾就去看那个不是我不是我的并没有刻意要打鼾是身体在打鼾并没有刻意要这个大便他会也想大便没有刻意要饿他也会饿一号光明法观得很好大概能看得出来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有的只是明法和设法那个很好非常非常好继续观但是为什么有些天觉性不愿意升起会迷失很久那个也是正常的觉性禅定它是属于世间法能进步就能退步但是自己持之以恒的去用功进步也修行退步也修行接下来就会进步的更大这个退步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就会是这样子的要想看到这个走神就会减短了以前走神很长有的人没有训练这个走神很久从一起床到睡着之前一直是走神的但是如果我们开始训练呢早期走神一个小时才能够觉知到但是接下来一走神马上就意识到了比如像你现在走神去想了你能感觉到吗一号心走神去想了你现在在做什么又是怎么在走神呢走神去紧盯了就是这么不停地去观不停地及时地意识到看到了吗现在的心是自己愉悦的那个心有正确的禅定它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了感觉到吗就好像真的醒过来了一旦会醒了就会知道过往的这个生命啊，一直处在梦的这个状态这个世间不太有这个醒过来的这个世间很好一号很好继续用功修得非常好好二号透过早上打坐来修行然后进行三四十分钟大部分都是散乱迷失在念头的世界主要是念佛作为临时的家然后回观身体呼吸嗔心很重妒忌心很重以为自己很好经常迷失请求龙婆开示你的心啊这个基础就是特别喜欢想而且想很多所以特别散乱如果想修奢摩他然后直接给他限定想的内容想的主题让他不停地想到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啊，它变化无法控制，是无常苦无我的，给他一个想的一个主题，限制他的想的范围，或者是去思维某一个篇幅的法，比如说嗔心特别重，你可以去思维我们生气的人，不久他也会死去，我们生气的人呢，不久同样也会死去，就是说心啊，要想去修这个呼吸让它宁静是比较难的，因为你的心特别喜欢想，那就去用念头来作为自己的那个业处，试着去了解一下时随念，想到佛法身，想到自己做的布施，想到自己的戒，想到这个好人好事，想到死亡，想到身体，想到呼吸。比如说你看到呼吸，不仅仅只是宁静，要去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啊，每一个呼吸都不停地在缩短变短，把这一点加注进去，这样就好过于你就只是光呼吸，要试着有这样的感觉，说自己的生命越来越短，越来越走进坟墓，随着每一次呼吸的过去就越走进坟墓，如果这么去那个修的话，心就会开始慢慢的越来越温顺，试着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开发智慧呢，就像龙婆所说的一样，去观身，那不是我，这心也不是我，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现象，但是禅定啊，可以试着像龙婆刚刚说的那样，那么去思维去分析，感觉到了吗？只是听这一些心都已经开始宁静下来，能感觉到吗？这样迷失了，如果有这样的法的话，心是愿意的，所以要努力的去观这个身体，它慢慢一点一滴的慢慢不停的在死去，越来越走进坟墓，这么去思维，那个对别人生气就会减轻，这个为什么要对别人生气呢？大家都要死去了。
3号
早晚会打坐精行，透过观身体动，心作为观者来修行，日常生活中工作需要用到思维，会经常迷失，迷失很久，看到身体不是我，看到经常贪和散乱，心没有保持中立，会干预心，请求龙波开示。你的观已经是正确了，你的看已经正确了，如果你观正确了，所以要常常的去看。这个让进步的方式其实就是，首先要用心持五戒，每一天安排时间来做固定型练习，每一天用功，要心意坚决，这样修行就会比现在更加进步。你的那个修行都已经正确了，但是新的这个禅定的力量不够，所以安排时间每一天做固定型的练习，什么时候有空就去呼吸或者去佛陀。三号你感觉到了吗？心跑掉了，要去觉知，觉知不停地去觉知身体，身体点头觉知，身体笑觉知，身体是什么样子的不停地去觉知，如果身体没有动，身体在呼气，身体在吸气，要去觉知，不停地常常地去觉知身体，这样才不会迷失很久。
4号
透过呼吸来修行，然后和念佛陀作为临时的家，每天10分钟到20分钟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然后持戒更好了，这个日常生活中也会觉知自己，但是在固定时用功心还非常散乱，不确定说这个心是怎么集中的，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想知道说自己修行对了吗？已经对了，但是别想太多，去如身本来面目去观身，如心本来面目去观心，别想得太多，你想得太多了，不停地去觉知，觉知就像龙婆刚才所开示的一样，去觉知身觉知心，比如像你现在心 这个僵硬呆滞了，你感觉到了
吗？
因为你在打压，这个是称之为你有在及时的知道自己，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身，及时的知道心。就不仅是用功，稍微太少了一点点，十分钟太少了一点点。为什么那么节约呢？如果白天的时候，哪个时间有五分钟、十分钟的空就去修。但是早上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那个要比这个要时间长一点点，如果有时间的话，如果做得到的话就会很好。太少了一点，十分钟这个心还没有来得及 集中，就开始有疑问了，说哎，心集中是什么样的？你修得那么短怎么可能会集中呢？要修得多一点。你修给龙婆看一下，你修奢摩他，修禅定，修给龙婆看一下，就像你正在修的时候那么去修，忘了龙婆。这个不对了，这个你是开始干预心了。一旦想到修禅定，就去强迫让心一动不动，别去强迫心，就像小孩不喜欢被谁强迫，要用正常的心去，以这个正常的心去修业处，重新修，要以正常的心。现在不正常了，开始呆滞了，感觉到了吗？想得太多了，就是那么修，这样心就会集中的，就是这么修。但是要努力的，要尽量增加觉性，否则的话一旦集中就睡着了。五号，固定是用功进行念经打坐，25分钟到一个小时，一到两个回合，在早晚的时候会这么，日常生活都不停的会觉知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会不停的去觉知，有空的时候就去做做呼吸，进行的是保持觉知，绝大部分都是紧盯迷失，觉得说看三法也很少，不确定请求开始，你看到吗？他会自行去紧盯，并没有刻意要紧盯，他会自己紧盯，看到了吗？他是自己在迷的，并没有刻意要迷，他会自己迷。你看到身，看到心，他是自行在工作的，那个就是看到三法印，看到无我，那不是我，他是自行在运作的。因此不停地去看，心走神了，知道心在紧盯，也知道就会不停地看到心的变化，这个已经是在开发智慧了。开发智慧并不是坐着思维分析，并不是那样子的，去看事实。比如说我们观心，看到心它是自行在工作的，心一会走神，一会紧盯，不一定，并不长久，无法控制，那个已经是在开发智慧了。六号，固定型的用功，早上打坐精行礼佛念经，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能够感觉到心里面不喜欢多于心里面的喜欢，打坐不超过十分钟必须要站起来走，请求龙婆开始，已经看得对了，看到心先浑浊了才知道它是浑浊了，观心啊，一定要让所有的感觉先升起了才知道，所以它先浑浊了，知道是浑浊了，那个是最正确的，然后不停地去观察，然后那个浑浊也不是很长的，一会浑浊的比较多，一会浑浊的比较少，一会又消失了，不停地持之以恒地去观，这个不错，修得不错，运也分离了，去不停地去观。至于四号呢，还喜欢紧盯，你随时都准备要去紧盯的。六号，看到了吗？你的心跑掉了，
จิตใจไปเรื่อยๆนะ
去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六号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心走神了知道比如说刚才心跑了其实心就是走神了或者是跑去见到某一个东西就去盯着那个地方那个就变成了紧盯了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一会走神一会紧盯不停的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七号打坐直到身体消失、或者就只是觉知最后它消融走神有时候可以看到画面或者声音一旦意识到就会消失就没有什么可以观了所以才会很厌烦是想灭掉这个执着禅定之后如果有不满升起有时候很强到很堵得慌现在修行打坐只是换成十分钟了然后去观行住坐卧称心常常升起但是不强这个禅定哪里不对这个说起来很难的直接修给龙婆看修给龙婆看心临遭于宁静别那么带领他下去一定要觉知自己别扔掉觉知休息禅定的时候别扔掉觉知如果扔掉了觉知的话心就会去享受那个宁静如果出来活在外面就很难因为外面的世界是燥热的修行很好的人不会对周围的环境树敌的外面的世间是什么样子的心不会有动摇但是如果我们临着于禅定外面的世间就待不了了增加觉知稍微增加一点觉知七号别让他迷糊对就必须要在这个程度如果在这个程度的话如果他更迷糊了就会临遭于宁静一旦出来活在外面的世间就待不住外面的时间全部都是火对就是把觉知这样增加一点迷了看到了吗痴掺杂进来了打坐别让痴来控制了否则就会迷糊呆滞在里面如果出来的话就这个很难了要增加觉知在打坐的时候必须增加觉知对就是那样增加觉知就是那样八号烦恼习气很重散乱不喜欢心挣扎觉得说心没有归位在看到苦的时候有时候心会轻跑在里面看到不满一旦看到了之后就觉得说自己更明白了但是依然决心跟禅定不够不知道说对不对请求龙波开示也对的心依然散乱动身体了去觉知身体动去觉知是左转还是右转也去不停的去觉知是点头也要去不停的去觉知感觉到了吗你觉知动的这个身体、然后心就开始松开了开始有快乐了能感觉得到吗这个摇头知道吗不停地去觉知身体这样就会好起来的八号别扔掉身体要去觉知身体七号别扔掉这个世间要有觉性要觉知这个别让它全都消失了好今天就到这里